弟兄姐妹，主日平安。
平安。
今天是一个喜乐的日子，因为我们的主他已经复活了。借着他的复活，主战胜了死亡的权势。借着他的复活，我们这些神的儿女也同他一起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所以就让我们从座位上站起来，用歌声来赞美我们的主，这一位从死里复活的主耶稣基督。今天我们不仅要纪念主的复活，今天还有十一位弟兄姐妹要借着洗礼见证他们的生命与主的联合。我们知道在天上也要为他们欢喜，我们的罪得以洁净是靠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就让我们用十字架这首诗歌再次来到主的十字架前，献上我们的跟随，我们的信靠。
是我靠十字架。
们感谢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流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可以使我们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们也深信你必要帮助我们，因为你已经复活，你是永活的神，因你永远活着，我们就可以不惧怕，因你永远活着，我们的生命就充满了盼望。感谢主，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再次来赞美我们的神，这位永活的救赎主。
我们仍然站立，我们一同祷告。是的，我的救赎者永远的活着，你是那一位昔在近在以后永在的神。今天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献上我们的赞美，因为你本就配得一切的赞美，配得一切的荣耀。主，当我们侍立在你面前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恳求你，你复活的生命就在我们里头不断的成长，使得我们都能够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你，尊你的名为圣。主啊，我为我们这样子，我们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 而献上祈求祷告，求你亲自与我们同在，好叫我们行事为人真的能够满有你的样式，使得我们真能活出你当初创造我们生命的意义。主，我们不仅仅为自己祈求，也为我们的家人祈求。是的，主啊，我们的家人当中也许有一些暂时还不认识你的，我们真的恳求你，你的灵在他们心中动工，好叫他们看到你的荣美就愿意降服下来归向于你。主啊，我们也要为我们的邻舍，为世界上头，为我们的社区，为世界上的不同的地方的人，真的向你献上祷告。是的，主啊，当我们看到世界国与国相争，民与民相争的时候，主，我们是要先把所有这一切地上的争斗都仰望照在你的手中，因为我们知道你是那一位坐着为王的主，因为我们是要知道你掌管这一切。主啊，我们愿你的名在地上任何一个角落当中都能够被高举，得着当得的荣耀。对，主啊，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的时候，献上我们的感恩，献上我们的赞美。主，求你亲自与我们同在，使得我们今天所有的敬拜，无论是诗歌，无论是信息，无论是祷告，都能够毫无拦阻地达到你的面前来。主啊，我们把我们教会仰望照在你手中，求你使用我们，使得真的能成为上面是弯曲这样子的一个地方的一个灯台，照亮在黑暗当中的人，把人吸引到你的面前来，使他们的生命能够被改变。主啊，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因为我们本就是属于你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祈求祷告不配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弟兄姐妹平安。我们知道今天是复活节，那是一个纪念庆贺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可是说真的，其实我们每一个主日，我们都是在纪念，都是在庆贺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可是当然复活节有它特殊的意义，因为不光是基督徒，像我们都知道，连暂时还没有信主的人也同样知道，每一年有这样子的一个日子，世界各地的教会都会纪念耶稣的复活，而有不同的活动。教会的活动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向世界宣告复活的耶稣，他是我们的王，他是世界的光，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那我们教会本身有些什么安排呢？相信很多也知道，也参与了，在刚刚过去的那个礼拜五的晚上，我们有联合中英文团契的受难日敬拜聚会，借着诗歌，借着朗诵，借着短讲，借着圣餐，我们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而今天我们再次来到他的面前，庆贺他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除了我们现在在进行中的主日崇拜，而待会其实刚才我们的某传弟兄已经说了，我们待会还有复活节的洗礼，有11位的弟兄姐妹将会借着水礼表明他们相信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从今以后不再依靠自己，而是顺从耶稣的带领走人生的道路。然后其实参加过我们洗礼的弟兄姐妹大概都会知道啊，这个是我珍藏多年的相片，那是2013年3月31号在洗礼的时候，其实我们当中也有一位也是在2013年3月31号洗礼的，就是我们的孙楠，是我们的西芹，今天的西芹。参加过洗礼的或者是参观过我们洗礼的人都知道， 在洗礼的时候，我们会问三个问题：怎么样知道你是得救的呢？为什么要接受洗礼呢？怎么知道你所回答的都是真实的呢？那这三个问题的根本在于我们相信圣经上面的话，因为圣经上头说，人只要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而且圣经还告诉我们，只要接受洗礼，是要在洗礼上面表明自己归入基督，与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在基督里过新的生活。当我们问这个问题，当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答案的时候，我们的答案出自哪里呢？其实就在新约圣经罗马书的第六章1-11节，也就是今天我们一同来思想的一段圣经。然后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好，请。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地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照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洗礼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因为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他死是上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上神活着。这样你们上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上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那我们今天就从这一段经文来思想，我们这些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人，怎样与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过新的生活。圣经这样子说，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当我们接受水礼的时候，无论是浸礼或者是点水礼，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其实就是借着洗礼我们归入耶稣的死，和他一同埋葬。所谓与基督同死，或者是说归入耶稣的死，并不是说我们马上就脱离了这个世界，而是说当我相信接受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的时候，我们就在基督耶稣里。神也好，世界也好，透过外面的基督看里面的我们，然后就会把那个旧有的我，就是没有信耶稣以前的那个我，看作是死了。与耶稣同死同埋葬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那就是完全的解决罪的问题。那一个方面是基督在十字架上流血舍身，为我们清偿了罪的代价。那这个方面呢，我们过去已经讲了很多，今天就不多说了。我要提的是另外一个方面，那就是信主的人与基督同死的人，不再受到罪的捆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到过墓园，我相信我们大部分人都去过。作为教会的牧师，整个湾区的墓园，只要是稍微规模比较大一点的， 从南到北我都去过。美国的墓园呢，其实都很不错，风景漂亮，整修的非常整齐。走在哪里，我们就会想到青草地、小黄花，而且特别的安静，不会受到干扰。因为我们知道住在那里的大部分是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的人，他们不会说话，不会起来，也不会有些什么反应。当然我们在墓园里头走路还是要小心一点，说话还是轻声一点，这个是出于对那些死者的尊重，而不是因为别的原因。在信主以前，出于人，出于环境，或者是甚至出于我们自己，我们可能有不好的想法，可能有不好的做法。信主之后呢，在基督里，旧的我已经死了。既然是死了，就好像我们刚刚所说的，不会再说话，不会再行动，也不会对世界再有反应。所以人也好，环境也好，都不能够让那个死去的我再有些什么不好的想法，不好的做法。罪跟我再也没有相干。然后可是当我这样子说的时候，也许你马上就很有疑惑，或者是马上起来反对说，不对吧，我信主了，可是我常常还是有很多不好的想法，不好的做法。这个是一个事实来的。为什么呢？因为往往是我们这个旧人啊，还没有真正的死去，还没有死透，还没有被埋葬。当我们的旧人躺在哪里的时候，魔鬼撒旦其实是不甘心他的国度又少了一个人，所以他就拼命地为我们的旧人做 CPR， 吊生理盐水，不断地照着那个旧人的名字，用所喜好的东西来吸引他，要把我们的旧人唤醒过来，救回来。可是真正信主的，坚定信主的人，旧有的生命是不会醒过来的，因为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十字架上的死是羞辱的，是刺痛的，是条不归路。真正信主的人对他从前的过犯也同样认为是羞辱的，是损害的，是不愿意再犯的。再进一步来说，我们从前在信主以前所自豪的，认为值得炫耀的，透过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如果不能够荣耀神，可能就是一文不值。就像圣经当中使徒保罗告诉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在过去，保罗曾经以自己的出身、自己的学历、自己的经历为荣。读圣经我们知道，他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有名的拉比是他的老师，他自己本身又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他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说他是无可指责的，无可指责，这个是非常难得。可是信主以后呢，他知道离开了主，他引以为荣的一切都不过是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都是虚空，都是捕风。他曾经热心追求的，所坚持的，都不过会转眼成空，是不折不扣的镜花水月。搞错了方向，跟错了效忠的对象，不管多用心，不管多努力， 只会在自己远离神的路上直奔，所做的一切变得毫无意义。与基督同死同埋葬，跟过去完全的告别。虽然我们还会偶尔再犯从前的错误，可是却不应该是故意的，而是在圣灵的感动以下，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下决心要依靠基督，从此不再犯了。而在有需要的时候，更在牧师长老弟兄姐妹的陪伴底下，定出一些对策，防止软弱的时候被过犯所胜过。与基督同死同埋葬，使得我们不再受罪的辖制，而真正的成为自由人。不过那只是消极的一个方面而已，不犯罪是消极的方面。在基督的丰富里面，我们还有积极的一面，那就是与主同复活。圣经里头说，原是照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当我们相信接受耶稣成为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的时候，其实在反映着一个事实，那就是神在基督耶稣里面已经重生了我们。所谓重生，不是简单的再活一次，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不过是让我们把从前犯过的过犯再犯一次而已，再重复一次而已。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把生命重来一次，那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为结局，最终的结局是一样的。可是如果我们从最根本的地方做出改变呢，那就不一样。我们的重生不是自己单独的活过来，而是要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也就是说，在基督里，一个全新的我诞生了。这个新的生命虽然很稚嫩，虽然很幼小，还需要不断的成长，还需要变得成熟，可是不管怎么样，我们透过外面的基督，神看里头的我是一个活的新人。那这个新人要长成什么样子呢？那就是回到要按照神创造人的时候的心意，恢复生命原有的意义。在基督里，人要与神重新建立起那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那种亲密的关系。今天当我们看世界上的人，许多人不是这样子的，很多人他们只要神所赐的福，却不要赐福的神。我们人们只要顺风顺水，成名成家，或者是闷声发大财啊，神呢确实离开我越远越好，你别管我，陷入了今天这样子的光景。如果我们真的要追本溯源的话，在于罪从亚当入了世界，那就是人在伊甸园当中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断绝了与神之间的关系。或者也许有人会认为这一切都是撒旦的错，是他以蛊蛇的形象诱惑了夏娃。不错，魔鬼有魔鬼该应当承担的罪，可是我们人也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啊。毕竟撒旦并没有拿着刀拿着枪去威胁亚当夏娃，你去把果子摘下来，然后塞到他的嘴巴里头让他吃，不是这样子的。 圣经告诉我们，是人看到果子好做食物，悦人眼目，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不顾神的吩咐伸手去摘。我们几乎可以说，在伸手去摘的那个瞬间，人的决定其实就是要背叛神，以自己的判断，以自己的标准来取代神的判断，神的标准。基督却不是这样子的。圣经里头说，他说他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在神面前自己卑微，存心顺服，这个才是我们人该有的模样。当我们在复活的形状上与基督联合的时候，也就是以基督的心为心，那我们就会做出180度的改变。我们悔改过来，重新开始我们的人生，就以神的判断，神的标准来代替我们自己的判断，自己的标准。过去的那个旧的我与神隔绝，现在这一个在基督里新的我，却抓住神的应许与他和好，这样子来重新塑造，重新恢复人与神之间的那种关系。不过我们都会有疑问的，那是的，我愿意以神的判断，神的标准来取代我的判断，我的标准，可是神的判断是什么？神的标准又是什么呢？这个是摆在每一个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的人面前的一道题。所以这个在基督里复活的新生命有一个使命，那就是认识神。怎么认识啊？我们说有两方面，一个方面是从圣经里头直接的去认识他，然后另外一方面是从神所创造的，从一些受造之物来去认识他。从圣经，通过圣经去认识他，我们都知道，因为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去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我们都知道。可是在另外一方面，我们又怎么样通过受造之物去认识他呢？其实保罗在罗马书的第一章19-20节，他这样子告诉我们，他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受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不过靠着我们自己的眼光去看世界，往往会曲解，往往会不清楚神的永能和神性到底是怎样。可是透过圣灵保惠师的引导，透过圣经的光照，只要仔细的去观察我们身边的人，我们身边的事，我们身边的物，就可以晓得神的作为，神的性情跟神的心意。许多基督徒就是这样子，当我们归向于神，神就赐给我们一颗敏锐的心，使得在不同的行业当中，在看似平凡的生活里头，一点一点每天都挣扎着对神的认识。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都知道，去年啊，我去做了一个胆囊切除的一个手术，然后很多人都关心我，然后就问怎么样啊，恢复得怎么样啊， 哦，真是居然要做这样子的一个手术。可是呢，其实这是一个好事情，因为通过这件事情，就对让我对人体的生理结构，特别是消化系统，有个比较深入的认识跟了解的机会，看到了神对人体的设计的那种奇妙，真的就是差一点就不一样啊！不说别的，我们一般来说，我们正常的吃饭喝水哈，然后都很好，我们享受食物的美味哦等等哦很好。可是只要胆囊里头啊一点小结石，他不高兴了，跳起来，在胆管里头就那么卡住，那足以使人痛不欲生啊。然后只要有一丁点儿出差错，什么生活当中的满足感，什么快乐指数，什么东西马上就会变得毫无意义。我相信如果我们当中弟兄姐妹有同样经历的，大概你能感受得到神的所创造是那么的奇妙精妙精准，他的智慧他的大能何其难测。我们熟悉透过圣经的教导，然后去观察体验身边的事物，就能够帮助我们复活的生命更清楚地认识它，更广地去知道它，与基督同死同埋葬，直到我们断绝了罪的辖制，与基督复活，与基督同复活，使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有了一个新的开始，而在基督里过新的生活，是我们要所完成的另外一个使命。我们说认识神是一个使命，我们还有另外一个使命，那就是认识人，包括认识我们自己。圣经里头说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在罪中遭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他死是上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上神活着。这样你们上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上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也就是说，与基督同复活的人，断不可继续去过罪中的生活。最终活着的人不认识人，更不认识自己，在待人处事的时候，人与人之间那种关系是扭曲的，人与事的关系更是扭曲的。在70年代的时候，在我们附近哦 Stanford 大学呢，有一位心理学教授叫 Philip Zimbardo，他设计了一个有名的史坦福的监狱实验，然后后来这样子的一个事情还好像还拍成了电影。他招募了24位志愿者，几乎都是出生于中产家庭。你知道我们这区很多的小孩，他们其实都出生于所谓的中产家庭，是大学生来，而且都经过心理测验，证明了他们的身心都非常健康，没有毛病了。然后他就把这24位志愿者一半去扮演那个狱卒，然后另外一半呢扮演囚犯。那试验开始的时候，那当然扮演狱卒的他直接就跑到那个 Stanford 一个叫 Jordan Hall 的地下室里头，去好像上班一样这样子去上班。而扮演囚犯的人呢，就留在自己家里。他们还出动了 Palo Alto Police Department， Palo Alto 的 警察开警车去把他们逮捕，把他们抓了，用警车送到监狱，也就是那个 Jordan Hall 地下室里头。然后在第一天就开始了试验，很顺利，没什么事情发生，很正常。然后第二天开始，然后这些志愿者呢就很投入了他们所扮演的角色， 对新的身份，也就是囚犯跟狱卒这样子的一个身份完全的认同。结果囚犯就跟那些狱卒就对立起来，看管监狱的人呢，他们就虐待囚犯，然后囚犯呢就拒绝服从，甚至发生了暴动。原定这样子的一个试验是好像是两个礼拜的，然后结果呢他们很勉强的进行了五天，那就不得不中断。然后在经过了这些事情以后，这些扮演狱卒的扮演囚犯的离开了以后，还是沉醉在他们的一个身份的当中，囚犯跟狱卒的身份当中。Zimbardo 教授呢，他就必须为当中的有一些志愿者做心理辅导，让他们重新认识了自己真正的身份，不是囚犯，也不是狱卒，而是出生于中产家庭背景的一个健康的大学生。没有真正的认识自己，没有真正的认识人，导致了我们跟别人的关系变得扭曲了，破坏了，后果可以是非常严重的。可是当我们说我们在基督里过新的生活的时候，那其实就意味着我们在主里的新生活，也就是说把与基督同复活的新生命充分的体现出来，重新塑造，重新恢复我们人与人之间的那种关系。那当然既然是重新塑造，重新恢复，那就不是非黑之白，不是从零到，不是零马上就变成一，而是渐渐的恢复，渐慢慢的重建，从零到 0.1 到 0.2 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可是最关键的第一步，也就是我们认识认同并且显明了我们基督徒这样子的一个身份。所谓身份的显明，我们不是要记着一些名牌挂在那边说我是基督徒，不是这样子，有空拿出来炫耀一下，不是这样子的，也不是一天到晚把我是基督徒挂在嘴边，而是像使徒彼得这样子说，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什么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过人。换句话说，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待人处事，要反映出我们所信。作为基督徒，并不是说我们站在一个道德的高地去轻看别人，而是我们需要活出基督的生命来。如果我们真的相信得救是本乎恩，也接着信不是出于自己的话，那我们没什么可夸的，而是我们真的怀着感恩的心去过每天的生活，能够平等的看待人，因为都是神的恩典，没有谁比谁更厉害一些。前两天我跟安娜西姆聊天，我们常常聊天，聊到了对现在的年轻人，年轻的朋友，朋友跟朋友之间他们的一些观察，互动的一些观察。我想到其实我自己年轻的时候也是一样的，跟我常常来往的好朋友一群人在一起，有些人比较热情一些，好客一些，常常愿意请大家吃东西啊，喝饮料啊之类的。然后在我们那群人当中也有人没那么大方，有可能会有，可是却不愿意主动的贡献出来。有人看呢就觉得看不过眼，然后觉得他怎么样有也没有分享，是不是不把我当朋友啊，这样子的话上纲到这个程度。其实我想我们的第一个反应其实应该是感恩，因为唯有神所赐的丰富，我们才可能 才有这个可能跟别人去分享。而且重要的是，我们没有其他的负担跟顾虑才可以做得到。那些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没有那么大方的那些好朋友，背后可能他有别的原因，可能从小家里就不宽裕，没有这个习惯，又或者是说其实家里还有家里或者是有其他负担等等。我们需要做什么？只有通过更多的关心，更多的了解，我们才能够明白，真正的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子，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而要有良好的互动，建立美好的关系。保罗曾经对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这样子说，我原不是要别人轻省你们受累，乃要均平，就是要你们的富裕现在可以补他们的不足，使他们的富裕将来也可以补你们的不足，这就均平了。其实不光物质方面是这样子，属灵的事情上头其实也是一样的。我们可能对自己的家人、弟兄姐妹属灵生命的成长内心焦急，如同火烧，那个是好的，是非常好。所以当我们这样子着急的时候，我们先要感恩，感谢主把这样子的一个负担放在我们心里头，然后我们也要学习去尊重别人所做的事情，虽然我们未必同意这样子做，不过我们要更进一步的关心和了解弟兄姐妹属灵生命停滞不前的原因。是真的停滞不前吗？会不会有什么拦阻我可以帮忙去挪开的呢？或者是说其实不是停滞不前，只不过是他成长的方式方法跟我的不一样，以至于我没有留意到。毕竟同样是信主爱主的人，所表现出来的可能会很不一样。有些人善于以言辞来表达，所以乐于分享见证主内的得着，可是有些人呢却是更善于行动，所以乐于参与更多后台的侍奉来回应神的恩典。不一样，可是却都是爱主的人。所以我们要看别人比自己强，也要互相学习，扩展我们侍奉见证的那个境界。在基督里的生活，新生活是丰富多彩的，只要我们依靠他，就跟我们的家人朋友建立起不一样的关系。与基督同死同埋葬，使得我们脱离罪的辖制；与基督同复活，提醒我们与神和好，重新建立起亲密的关系。在基督里过新的生活，使得我们与人与事与物建立起一个全新的关系。圣经里头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弟兄姐妹们，今天当我们在复活节的时候，我们庆贺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可是他的复活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因着我们的救赎主永远的活着，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唯有我们在基督里与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在基督里我们就能够过一个新的生活。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2000多年以前为我们舍身流血，而在第三天又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你是神的儿子。现在当我们上举起庆贺你复活的时候，主，我们深愿也有你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头，因为我们需要知道借着信我们就能够与你联合，与你同活， 主，恳求你，恳求你的灵亲自在我们当中来动工，使得我们能够更认识你，更爱你，每天更紧紧地跟随你，过我们每天的生活，使得你的名在我们的身上能够显大，使得你的名在我们的身上能够被高举，你得着当得的荣耀。我们感谢赞美你，祈求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谢谢吴牧师关于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的这样的劝勉，我们再用这首诗歌《我的救赎主活着》来回应今天的信息。结束以后，请吴牧师祝福，请大家起立。
我们凭信心领受从上头而来的祝福，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照你们的原是信实的，必成就这一切的事，阿们。现在有一段安静默祷的时候，在复活节这个日子的时候，我们安静在我们的主面前，对他的复活，对今天的诗歌敬拜，对我们的祷告，对圣经的经文，我们有个怎么样的一个回应。 现场的弟兄姐妹，屏幕前的弟兄姐妹跟朋友，主内平安，复活节快乐。跟往常一样，我们今天在现场介绍一下，欢迎第一次在我们当中跟我们一同来敬拜、一同赞美我们的主的新朋友。请问在我们当中，先从这边吧，这边我们有没有一些新来的、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跟我们一同敬拜的朋友？请稍等一下，我们会有麦克风。请你稍微站立一下，做一个自我介绍好吗？啊，感谢主，欢迎欢迎！希望你们能够经常来到我们教会当中。还有没有？请问左手边。请问我右手边还有没有？有没有？第一次来啊，有一位。
大家好，我是 Nancy， 从 CCIC 的三初圣后三眼那一堂过来，今天来参加这个教会的一位新朋友，他的受洗的典礼。谢谢大家，很高兴认识大家。
欢迎你 Nancy。 我们再一次欢迎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还有一位，好像对不起，还有一位后面。
谢谢，我叫王毅，我从基督五家过来，今天也是参加朋友的受洗典礼。
感谢主，欢迎欢迎。我们再一次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朋友。那刚才我们的朋友已经说到了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待会待会有十一位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同加入洗礼。再等一会我们结束以后，请大家马上就过去那边，我们在那个受洗后，在英文现在崇拜的地方，我们会进行洗礼的礼拜。我们准时在11:20会开始，可是请大家先到那边安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头。所以这个是向大家报告的一件事情，因为今天有洗礼的关系，所以我们平常安排的主日学、成人主日学，我们就会暂停一次，就顺延到下个礼拜。顺延到下个礼拜。然后另外呢，还有我们礼拜三的祷告会在4月20号啊，今天已经是17号了。在4月20号星期三晚上，我们7:30会有那个我们全教会的祷告会，仍然是在网上进行，然后这个礼拜我们每个礼拜都有主题，这个礼拜的主题呢，就是为我们的培育事工来祷告。培育事工来祷告。我们通常第一个礼拜是为全教会的事情来祷告，然后第二个礼拜为我们的团契，为我们的家人来祷告，然后第三个礼拜是为我们的培育事工，第四个礼拜是为我们的宣道福音事工来祷告。好，所以请大家能够尽量安排时间在礼拜三晚上的7:30参加我们在网上的网络上面的全教会的这样子的一个祷告会。然后我们今天的崇拜聚会到这里告一个段落，还没有结束，因为我们等一会还要在那边有什么洗礼，对不对？所以先祝大家愿主赐福于你。
大家起立，彼此问好。